第四十七篇达到荣耀的路六。马太福音这卷书常常把一些表面看来不相关的事连在一起。我们在十五章末了和十六章开头看见这点。为什么十六章一节说主耶稣受试有？这是和十五章末了有什么关联？十五章所说的最后一件事是集体的吃七个饼和几条小鱼，给四千人以及妇女孩子吃饱。似乎十六章一至十二节与十五章毫无关系。然而我们深入探讨马太福音所启示的道理，就看见这两段话有关联。就提到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说到吃的事，我们必须谨慎，不可吃任何的教。在十六章一至十二节，重要的不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所提出的试诱，乃是教隐藏在对主耶稣试诱里的，乃是教。酵母是发酵的媒介，用来做面包。然而我们所看见的不是酵，乃是面包。我们吃面包时，也许不晓得我们也在吃酵，因为酵藏在面包里，因而看不见。虽然没有人能看见藏在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所提示诱里的酵，然而酵隐藏在里面。我们已经看见十五章论到吃的事，从十五章一节至十六章十二节，马太的记载很着重地说到吃的事。吃不洁之物会污秽我们，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外面的洗净，乃是里面的吃。吃是使我们有分于基督的路，并且吃使外邦的狗成为神的儿女，甚至成为正确的人。借着吃，我们得想基督那无限量无穷尽的丰富供应。马太十五章结束于集体吃的记载。然而我们必须提防不吃教，尤其是隐藏在宗教徒如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里面宗教的教。法利赛人是古代的基要派，撒都该人是古代的摩登派。感谢主，圣经两者都提到今天的宗教也有基要派和摩登派。第一组就是基要派，有健全合乎圣经的信仰。第二组就是撒都该人，否认圣经所说的。在马太十六章基督以饼出现，但宗教徒有隐藏破坏的教。我再说基督是饼，但在古代基要派和摩登派的宗教徒身上却有教。在宗教的狡诈里，教想要偷偷进到饼里。请记得面教的比喻，基督是细面，要喂养神的子民，使神满足。但那妇人即被盗的罗马天主教却把面教拿去藏在细面里。表面上教使细面更容易接受，实际上教产生腐败。在十五章我们看见饼不仅是为着外邦的狗预备的，也是为着旷野里的人。在十六章主警告他的门徒，主似乎对他们说，要注意你们的吃，吃我是对的，但你们必须提防宗教的教。在主的时代有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今天仍然有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这些宗教徒无论是基要派或摩登派，都有一些隐秘隐藏的教。现在我们能看见十五和十六章的关联了，我们也能看见马太在记载集体的吃以后立刻提到教的原因。要谨慎，当你们在享受集体的吃时，教很容易偷偷进来。最终教的确偷偷进到召会里，召会对这事不很谨慎。在五旬节之后不久，教就进来了，召会所享用的饼完全发酵了。因此主在十六章六节和十一节的话不仅是警告，也是预言。到十五章末了，门徒得了帮助，领悟主耶稣来成为神儿女的饼。起先外邦人是脏狗，但吃了基督之后，他们就蒙了重生，因而成为神的儿女，成为正确的人，集体享受基督。门徒清楚这一切之后必定很喜乐。然而主似乎说，你们吃我， 并享受集体的吃，都很好。但有宗教徒会假借神的名，以敬拜神为掩饰，假装为着荣耀神的目的把教带进来。他们会被仇敌利用，偷偷带进某种破坏且腐败的东西。你们必须提防这事。主耶稣来做饼给罪人吃，使他们得蒙重生，成为神的儿女，并且变化成为正确的人，集体从基督得喂养。虽然这很美妙，但有从宗教徒而来宗教教的危机。在基督教里，宗教徒非常受尊重，但我消极地说到他们，因为我知道宗教徒总是由某种教，他们假借宗教的名义带进某些事物，腐化并败坏神的东西。所以我们享受基督做属天的饼时，必须学习提防教。这教总是来自宗教，来自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马可八章十五节也说到西律的教，马太没有提到这种教，因为他的目的是要显示从基督得喂养时有接受宗教事物的危机。任何宗教的事物都可能含有教，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就是他们的教训。没有一个法利赛人用明显败坏人的方式施教，他们若这样做，没有人会听他们。撒都该人也是一样，他们若不给人一个印象，说他们的教训会帮助人，就没有人会听他们。今天的原则也是一样，在今天的基督教国里，教训加上教训，每种教训似乎都帮助人，没有一个人会告诉你，他将要给你的教训会破坏你或把你引入歧途。反之，每个带着某种教训的人都假装说他的教训是好的，是有益的，这就是人喜欢教训的原因。但我们需要领悟，教可能常常隐藏在宗教教训的外衣之下。基督是神所差遣从神而来属天的饼，然而教是撒旦所差遣从撒旦而来的东西。因此神差遣饼，神的仇敌差遣教，神尽力把基督放在他的子民里面，仇敌在神的儿女接受基督时做工，把教掺进来。在今天的天主教里，这原则很明显。以圣诞节为例，基督的出生和基督的成为肉体是做我们食物的西面，圣诞节却是教基督的出生是纯净的。神成为肉体是何等纯净，但看看今天圣诞节的做法是何等污秽且败坏，甚至有圣诞舞会这样的事。圣诞节这件事有何等的教，圣诞节满了教，很难找到什么细面。我们几乎可以把这原则应用在今天基督教国的每件事上。例如，做神的仆人并没有错，但人为什么要用牧师这称呼？自称牧师就是把教带进来，用公会的名称，如路德会、浸信会也是教，这些名称都是教。此外，歌颂主是纯净的，但有独唱者就是加了教。虽然我们享受集体的吃耶稣，但我们需要提防隐藏宗教的教。甚至在主恢复里，有些亲爱的圣徒也可能疑惑，在聚会中有独唱者有什么错？哦，我们何等必须提防各样的教。要明便隐藏在饼里的教并不容易，依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事又依求一个神迹。马太十六章一节说，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进前来试诱耶稣，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把教带进来的人想要看神迹奇事，没有什么比神迹更欺骗人了。假定敌基督出现了，把他的像立在你面前，并且假伸言者能叫这像对你说话，你可能很容易受骗，并且说这太奇妙了，如果这不是神迹，他怎能使像说话？教总是借着神迹的狡诈偷偷的进来。16章1至12节的两个关键词是神迹和教。 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这些宗教徒来见主耶稣，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然而，主耶稣拒绝显这样的神迹给他们看。纯净的饼，纯净的基督，不行神迹。我们要看见，他自己就是独一的神迹。二，不能分辨这时期的神迹，在二、三节，主向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指明，他们知道分辨天色，倒不能分辨这时期的神迹。这时期的神迹乃是，一面这时代是邪恶淫乱的，另一面基督要为那邪恶的时代死而复活。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不能分辨这些事。三，只有约拿的神迹给邪恶淫乱的时代。四节说，邪恶淫乱的时代寻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耶稣就撇开他们走了。约拿是从以色列人转向外邦人的伸言者，曾被放在大鱼的腹中，他在那里停留三日，出来后成了那时代叫人悔改的神迹。这预表基督是神差遣到他百姓那里的伸言者，要从以色列人转向外邦人，并要埋在地心里三天，然后复活，成为这时代叫人得救的神迹兆头。主这里的话还是他对这邪恶淫乱的时代，就是犹太和宗教的时代，不愿做什么，只愿死而复活，成为他们的神迹兆头，就是最大的神迹，叫他们只要相信就必得救。说到约拿的神迹，主似乎说，你们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不需要神迹，你们需要分辨这时代是邪恶的，并且需要相信我，把我这钉十字架且复活的一位接受到你们里面。你们需要悔改，像尼尼微人一样，并且你们需要相信我要为你们的罪死而复活，好把我自己分赐到你们里面做生命。这就是给这时代的神迹，此外没有别的神迹，我就是给你们的神迹，钉十字架且复活之基督的神迹。你们需要悔改，把我接受到你们里面做你们的饼。二，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就在此时，主带进了教的事，说，你们要当心提防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我们已经指出，这教就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法利赛人的教训是假冒为善的，撒都该人的教训就像今天摩登派的教训，否认复活、天使和灵，因此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都是不纯净、邪恶的，并且被比作教，就是不可在神的子民中间见到的。我再说，神迹和教乃是这段话中的两个关键词，任何没有基督钉十字架和复活的素质在其中的神迹，我们都不该相信。我看过五旬节运动中所谓的神医，然而实在说来，那里有大量的教缺少基督钉十字架和基督复活生命的素质。每个神迹、每个兆头都必须基于钉十字架和复活的原则。约拿的神迹即钉十字架且复活之基督的神迹，必须伴随每个真正的神迹，否则神迹不过是一种教，许多基督徒因着神迹发了教，今天所谓的说方言已经成了一种教，并且许多说方言的人因着这种做法发了教。有些人来到聚会中只注意说方言，不管方言是真是假，只要有方言的显明，他们就喜乐了，这表明他们是多么的发教。他们无心为着纯净的饼，为着有基督钉十字架和复活之素质的纯净神迹，反之他们发了教。我再说，要提防各样的教，使领受关于基督与召会的启示，在16章13至20节。我们来到马太福音关于基督与召会之启示的一段，在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细节以前，我们需要先看这一段和前一段的关联。一，在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13节说， 主耶稣和门徒到了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就在那里问他们说，人说人子是谁？似乎这与教的事无关。该撒利亚腓利比在圣地北部靠近边界的黑门山脚，主是在这山上变化形象，这的远离圣城和圣殿，在圣城和圣殿那里，每个人的思想都被老旧犹太宗教的气氛充满，没有丝毫余地留给新王基督。主特意将门徒带到这样一个气氛清明的地方，使他们的思想能脱离圣城和圣殿宗教环境的影响，并使他能给他们一些关于那是他属天国度命脉的基督与召会心的启示，乃是在这里，你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这一项临到彼得，也是在这里首次启示并提到召会乃是带进诸天之国的凭借。几个月前，有些弟兄和我访问耶路撒冷和该撒利亚腓利比。耶路撒冷的宗教气氛污浊可怕，在物质、精神和属灵上气氛令人致闷，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令我们厌恶。有一天，我们开车往北到该撒利亚腓利比，那里的空气真是清新，我们看见一股泉水，是约旦河三个源流之一，我们在那里逗留片时，享受午餐，十分愉快。主耶稣把门徒带到该撒利亚腓利比，原因是要清除他们那种耶路撒冷和犹太宗教浓雾般的宗教气氛。主带门徒到了该撒利亚腓利比之后，他才开始问他们关于他是谁的问题。该撒利亚腓利比是向门徒启示主耶稣的正确地方，那也是启示召会的正确地方。然而我们还没有看见这两段话的关联。这关联是，如果我们还在宗教教的影响之下，我们就绝不会清楚基督或召会。要清楚基督与召会，你需要除去一切的教。你不仅需要离开宗教中心，离开圣城和圣殿，以及致闷、污浊、充满宗教观念的气氛，还需要除尽宗教的教。若是你里面仍然有教，你就被帕子蒙蔽，你的眼睛就无法看见基督与召会。要看见基督与召会，你需要离开宗教中心和一切所谓的圣物、圣地、圣人，并且需要除去各样的教。虽然有些基督徒有心为着神，但他们仍然不能看见召会，他们也不能纯净真实的看见基督，因为他们被宗教的教所浸透。现在我们就能看见马太把16章头一段直接放在集体的吃之后的原因。在吃的事上，我们需要提防教。此外，我们若要看见基督与召会，我们就不该有任何宗教的教。我们需要晴朗的天空和晴朗的气氛，我们也需要清明的心思和清明的悟性。这悟性不在宗教教的影响之下。如果我们仍然持守圣诞节和共会，没有什么错的观念，就指明我们的悟性被宗教隐藏的教所浸透。这教制造的不是外面的物，乃是里面的物。我们里面若有这样的物，我们的意象就会模糊。有些圣徒里面的光景就像这样，他们充满了雾，但偶尔有个小洞出现，就能看见一片晴朗的天空。然而不久雾就把晴朗的地方遮盖了。有些圣徒可能说，南进信会这名称有什么错？公会不是赌场，不是吗？你若这么想，你的意向就会模糊。这样的问题指明你仍然持守发教的宗教观念。我们许多人从出生时就发了教，整个童年时代我们都一直在教的影响之下。尽管你对基督一无所知，但你熟悉圣诞老人、圣诞袜以及五彩灯泡所装饰的圣诞树，你的思想感觉完全发了教。对你而言，召会就是有高塔河中的平房， 这表明你不知不觉并在潜意识里发了酵。此外，你越在学校里接受教育和训练，酵就越浸透你的全人。因此，我们需要离开宗教中心，远至北方，到该萨利亚腓利比境内，那里的天空是晶朗的。我们也需要在里面对主说：“主耶稣，炼尽我各样的酵，我不要里外都有酵，我要在晴朗的天空之下做一个清明的人。”我再说，基督教国里的饼不纯净，这饼发了酵。今天的宗教所传扬并教导的基督已发了酵。看看在传扬基督和教导召会的事上有多少的酵。召会的饼就是关于召会的真理，尤其发了酵。最近我听到一些基督教传道人呼召基督徒回到所谓历史的召会，我感到很伤痛。难道他们不知道历史召会的会议做成许多邪恶的决议吗？以弗所会议做成一项决议，就是许可敬拜玛利亚。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新灵恩运动已经渗入天主教，甚至已经与敬拜玛利亚的事掺杂在一起。那些有过灵恩经历的人怎能容忍这样的拜偶像？但今天有些人说，甚至透过广播说，天主教里没有拜偶像。在百科莱有一个团体想尽办法要研究我们。我稀奇他们为什么不研究天主教，他们为什么不去梵蒂冈看看那里的异教、偶像和异端。他们不研究天主教而研究我们，这事实暴露他们邪恶的企图，就是要压制我们，除灭我们。在今天基督教国的每一角落都有隐藏的教，那里没有一样是纯净的。整个基督教国都发了教。这不是我的话，乃是主耶稣在马太13章33节的预言。在那里主说，全团都发了教。然而我们和教对立，并且见证纯净的耶稣。虽然这得罪许多人，但我们也只好这样。我们必须见证纯净的基督，并且和所有的教对立。二、领受关于基督的启示。在13节，主问门徒一个问题：人说人子是谁？为人的基督是个奥秘，不仅对那时代的人如此，对今天的人也一样。一、基督不是施浸者约翰、以利亚、耶利米或申言者中的一位。14节说，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浸者约翰，另有人说是以利亚，还有人说是耶利米或申言者中的一位。人最多只能领会基督是申言者中最大的一位。若没有属天的启示，无人能认识他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二、基督活神的儿子。主要门徒说他们认为他是谁之后，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基督一级神的受膏者是说到主的使命。活神的儿子指三一神的第二者，是说到主的身位。主的使命是要借着他的定死、复活、升天和在灵，完成神永远的定旨。他的身位具体的表现复并终结于那灵，是三一神的着完满的彰显。活神与死宗教相对，主是活神的具体表现，与死宗教无分无关。三、不是血肉之人所启示的，乃是天父在他的祝福下所启示的。17节说，耶稣回答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不是血肉之人启示了你，乃是我在诸天之上的父启示了你。血肉之人只受造而堕落之天然的人，唯有父认识子，因此唯有父能将子启示我们。三、领受关于召会的启示。在18节主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父对于基督的启示，只是基督与召会这极大奥秘的前半，因此主还需要向彼得启示这极大奥秘的后半，就是召会。依召会的建造类，借着基督在18节主说，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 主建造他的召会开始于五旬节那天。然而主在这里的预言甚至到了二十世纪还没有完全应验。由被盗的罗马天主教和更正教各宗派所组成的基督教国不是主所建造的召会，这预言是借主的恢复得着应验的。真正召会的建造是在主的恢复里才得以完成。召会希腊文 ekklesia 埃克利西亚，一起召出来，用以指召出来的会众，所以最好译为召会。我的召会指明召会是属于主的，不属于任何人事物。召会不像宗派那样以某人或召某事来命名。B 在磐石上，主告诉彼得说他要把他的召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磐石不仅指基督，也指彼得从父所领受关于基督的启示。召会乃是建造在基督和这关于基督的启示上。罗马天主教宣称十八节的磐石是指彼得，而大多数基要派信徒说那是指基督。虽然说磐石指明基督并没有错，但甚至这种领会也不够。这里的磐石不仅是指基督，更是指关于基督的启示。在这一章里，父从诸天之上向彼得启示了一样东西。
从父而来这属天的启示就是磐石，
召会建造在基督和关于基督的启示上，这不是微不足道的事。公会不是建造在这磐石上，
例如南京信会是建造在受浸的启示上，不是
建造在基督的启示上。同样的原则，长老会是建造在长老智慧的道理上。
同样的，心灵恩派的团体也不是建造在这关于基督的启示上，乃是建造在对灵恩知识的知识和经历上。因此四方福音会是建造在四方福音的启示上，不是
建造在基督的启示上。建造在关于基督之启示上的召会才是真正的召会，它不是宗派。
今天的问题是，基督徒喜欢照着他们的观念和见解形成团体
或所谓的召会，但他们的观念不是关于基督的启示。召会必须建造在这磐石上，也就是建造在基督的启示上。
我们若看见这个，就要蒙拯救脱离分裂。
只有一样东西是建造在基督的启示上，那就是召会。
任何建造在道理、见解、做法或观念上的团体，都不是建造在关于基督之启示上的召会。
关于基督的
启示，乃是主耶稣把他的召会建造在其上的磐石。虽用石头十八节的彼得，希腊字也可以做石头，
是神建造的材料。所有的信徒都需要像彼得一样被变化成为石头，以建造召会。第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在
十八节主也说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的召会。
阴间的门乃是指撒旦黑暗的权势或能力。基督要在这关于他自己启示的磐石上，并以彼得这样经过变化的人为石头，建造真正的召会。这样的召会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的。主这话
也指明撒旦黑暗的权势要攻击召会。
因此召会神的国和撒旦的权势，撒旦的国，二者之间进行着属灵的征战。
几个月前我们在罗马参观了圣彼得大教堂，那里的圆顶上写着马太16章18节的话，
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在这磐石上。
然而这节的下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没有写上去，
也许这指明阴间的门已经完全胜过了天主教。
然而主恢复里的召会的确是建造在关于基督的启示上，
阴间的门不能胜过这召会。二召会就是诸天之国，19节提到诸天之国，这里诸天之国与前节的召会交互使用，有力的证明真正的召会就是今世的诸天之国。罗马14章17节证实这点，那里所说神的国 是正当的召会生活，得要是给了彼得在。
十九节，主对彼得说，我要把诸天之国的钥匙给你。根据历史，这里的钥匙共有两把，在五旬节那天，彼得用了一把，
为犹太信徒开了进诸天之国的门。
在哥尼流家里，他用了另一把，
为外邦信徒开了进诸天之国的门。
B.
在地上捆绑并释放，在诸天之上已经捆绑并释放的。
在十九节，主也对彼得说，凡你在地上捆绑的，
必是在诸天之上已经捆绑的。
凡你在地上释放的，必是在诸天之上已经释放的。
马太福音论到的诸天之国与权柄有关。这卷书所启示的召会代表掌权的国度。
因此，捆绑和释放的权柄不仅在这里给了召会的使徒彼得，
并且给了召会本身。凡召会的人在地上捆绑或释放的，都该是在诸天之上已经捆绑或已经释放的。我们只能捆绑或释放在诸天之上所已经捆绑或已经释放的。
四、关于基督与召会的启示要保持隐秘。二十节说，于是耶稣嘱咐门徒，
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关于基督同他召会的启示，向宗教的人总是隐藏的。